冇钱乱投医，英国首相7年嚟首次组团去北京，德国交投名状，官僚臃肿要开刀，放弃中国转战纽约，苏豪女王被西方启示，银行砸盘式卖楼，中国金融要深耕。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朝早路透社的独家新闻话，为了提升英国的经济，英国财政大臣将会陪同英国首相施己贤去北京，这个是2018年以来首位英国首相访问北京。他们去北京做什么呢？报道说财政部长和商界领袖将加入行程，目标是向中国销售金融服务和奢侈品，和非洲国家还有刚刚回来的加拿大一样，想住去和习近平拿钱。报道说英国希望向中国销售的商品包括养老金、保险和财富管理等金融服务产品，豪华汽车和服务，还有威士忌。虽然中国被禁止投资英国经济某些领域，比如核电厂和核心行动网络，但已经在再生能源系统、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施己贤承诺透过公共服务和经济投资改善生活水准之后，英国希望和中国更密切经济和贸易关系，以提升经济。但这个策略引发部分英国和美国政界激烈批评。施己贤政府最近批准中国争议性的伦敦市中心巨型大使馆计划，部分政客反对，说新建筑将更加容易令中国进行间谍活动。部分英国和中国官员曾经话俾路透社听，这次访问中国是以大使馆获批为条件。一位消息人士话俾路透社听，跟随施己贤访问中国的商界代表团包括欧洲最大银行汇丰集团董事长 Brandon Nelson， 汇丰拒绝置评。路透社报道说英中 CEO 理事会亦将在下个礼拜重新启动，预计阿斯特捷利康、汇丰和捷豹路虎等公司代表参与。英国现在的经济状况可以用长期贫血来形容。2026年初的预测显示，英国的经济增长率依然在 1.2 至 1.3% 左右徘徊，几乎是原地踏步。于是英国政府现在打算亲自落场，带着他们的金融老牌机构，比如汇丰和奢侈品牌，试图用金融安全和生活品质的包装，将这些中国民间资金引到英国的荷包里面。他们和中共一直是看着中国家庭接近160万亿的储蓄。所以这个是什么呢？狗病乱投医，中共都割不到肥韭菜了，还能够给英国来割韭菜？但是这个在西医的眼里面，这种行为太正常了，亦是正中中共的下怀。彭博社的报道说，顶尖官员他们在达沃斯谈论新的游戏规则，对北京来讲是悦耳的音乐，因为只是北京想听到的。不单止加拿大和英国狗病乱投医，上个礼拜欧洲和中国在解决中国电动车争端上迈出了重大一步。北京和布鲁塞尔关系暖化的迹象亦在达沃斯展现。法国总统马克龙抨击川普的贸易策略，主张欧洲需要发展更多主权，以避免附庸化和血腥政治。他补充说他很乐见更多中国投资进入欧洲，政客的选择并不代表欧洲商界的真实感受。这次德国率先交了投名状，英国总理对欧洲社会主义的监管模式的忏悔。近年来德国和欧洲都因为拖延改革，并以不必要并且过度的方式削弱创业自由和个人责任，进而浪费了惊人的成长潜力。我们必须大幅削减欧洲的官僚体系，繁文缛节， 单一市场的创立初衷是为了打造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经济区域。相反，我们就成了过度监管的世界冠军。这种情况必须结束。一位政治经济观察的朋友对我们说，美欧已经决裂，再过十年，德国正在加速军工的发展，十年之后会再次强大。我们很高兴地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三高代谢宝北美货品终于到了，现在已经开放订购，欢迎到健康520官网落单。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好多人开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式。台湾的陈先生透过用三高代谢宝终于找到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住再吃三个月就降到了6，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我都是一样，吃了三高代谢宝之后血压都有下降的。那我现在就把药都减了一半了，我都没有跟医生说的，不过我测量了好几次都是回复到正常范围了。主要呢，这个三高代谢宝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12了。
好似陈先生一样，好多关注健康嘅人喺用咗三高代谢宝之后，发现呢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情况。或者佢就系你，或者你身边嘅家人同朋友所需要嘅健康管理新选择。另外，随住三高代谢宝改善健康的同时，健康520亦引入了新产品宝气18味。宝气18味能够迅速补充气力，提升体能，为你的健康管理提供更多支持。当政治试图转向中共嗰时，应该睇下礼拜三彭博社嘅一个采访故事。最成功逃出中国嘅地产大亨潘石屹嘅夫人苏浩，中国创始人张欣接受咗彭博社嘅专访。佢开门见山咁话，喺中国做咗25年嘅房地产生意，为咗分散中国嘅风险，佢选择投资美国。呢个对全球还对中共和中国市场抱有幻想的人来讲是最真实的，一针见血的警告。25年深耕中国市场，打出了名堂，但是就毅然地放弃来到美国，啃纽约这个最艰难的房地产市场的硬骨头。为什么呢？分散中国市场风险，换句话讲是摆脱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最好的选择是投资美国。他透露说已经在纽约买了6块地，打算开发豪华公寓。如果欧洲的政客还沉迷在北京 5% 经济增长的虚假讲法中难以自拔，应该看看路透社昨日的报道。路透社作为全球的主流媒体，公开话给全世界听，中国的金融危机藏不住了，以及爆发了。报道说，中国大陆的农村银行，他们因为没办法为几百套查封房产找到买家，尽管提供大幅折扣，这个加深了房地产危机，并为金融部门和整体经济增添风险。平台显示，这些房产主要是由当地农村银行提供。分析师、银行家和房地产经纪人说，定价比较市场的价折扣了 20-30%。 在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房产传统上是银行借贷的高品质抵押品，但由于中国房市价格急剧下跌，房产被大幅向下重估。农村细银行面临不良借贷激增和资本缓冲有限，正急于出售查封房产以减少损失，这个反映在度低价抛售的冲动。辽宁大连房地产经纪人李有才说， 目前银行有非常大量的查封房产供应，价格低到惊人。你有才华，比如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一间160平方米的公寓，以135万元，大约是191,700美元拍卖。11月6号第二次拍卖仍然没有买家，而当时市场的价是200万元。中国楼市危机如果从恒大债务暴雷开始计算，已经五年了，是史上最长最深，对19兆美元经济拖累最大，短期内几乎没有反转迹象。一方面是中国最大房企比如恒大已经破产，几十家违约债务，危机波及中国经济，农村银行查封并拍卖的房产清单大幅增加。根据 UBS 11月报告，中国全国范围自2024年中以来，银行累计提供大约135万套因为违约取得的房产。去年11月银行开始落场卖屋的时候，好多人发帖文警告说，这个是银行已经被逼到墙角的无奈之举。打个比喻说，银行是房地产的心脏，资金是血液，抵押的房屋越多，血管就塞得越厉害，心脏的压力就越大，现在这个心脏眼睇住就要堵塞了。金融危机不是只是来自违约的房地产企业和断供弃房的家庭，另外银行面临 COVID 期间发放的小型企业借贷到期的新一轮不良资产。分析师说，很多借钱的人因为经济复苏乏力，难以再融资，迫使银行扣押抵押品。中国银行业不良借贷激增， UBS 估计将会令到查封房产从2025年的64万套增加到2027年的243万套。S&P Global Ratings 董事 Ming Tan 说，相对于37兆元未上房贷和25兆元家庭商业借贷，这类房产销售仍然处在早期阶段，但是如果广泛发生，将不可以持续。 UBS 亚洲房产研究主管 John Lam 预测房价将会持续下跌，2026年跌大约 10%， 2027年会继续下跌 5%。 Gavikal Dragonomics 分析师肖思商说，这个趋势可能预示银行系统更大规模不良资产处置循环，睇银行资本承受处置量而定。他说，我们肯定是处在史上最大不良资产处置循环。金融系统危机意味着中共和英国政府挂住的中国家庭的荷包，存放的地方正在经历隐密的风暴。第二个，楼市的继续螺旋下跌，意味着六个荷包供养的房地产财富仲要继续缩水。越缩水，银行的储备一系就用来应急，一系就捻得更加紧。而这一场房地产衍生出的金融危机是边个造成的呢？有一位朋友今日好感叹咁话，中共就是经济灭霸，投靠灭霸，这个能够有出路吗？观众朋友，咁你又系点睇嘅呢？安全咁活住，极寒生存有指南。美国嘅天气预报员发出咗近40年嚟最紧急嘅警告，因为未来10日美国迎嚟40年嚟最严峻嘅冬季。气象学家嘅主要目的系令你活住，并标记为安全。截至礼拜五上昼，超过十几位州长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1亿6100万美国人处于冬季风暴警告或观察之下，从新墨西哥延伸到新英格兰。据 ABC 新闻的报道，阿拉巴马、阿肯色、乔治亚、堪萨斯、肯塔基、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密苏里、纽约、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 田纳西、德州和维吉尼亚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国家气象局最新预报，俄亥俄谷地、中大西洋和东北部好可能累积超过12英寸降雪，风暴将造成重大至局部灾难性的冰累积，可能导致长时间停电、广泛树木损坏和极度危险或者是没办法通行的旅行条件。霍士天气的报道说，德州人已经开始恐慌购买食物和其他物资，因为冬季事件可能导致交通延误和德州电力电网风险。居民记忆犹新的是2021年电网灾难性崩溃。供应中断的复杂化因素是资料中心带来的爆炸性需求增长。资料中心已经成为电力部门成长最快的用电消费者。随着 AI 运算设施在东北部扩张，冬季电力需求正急剧上升。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讲到，阿帕拉契地区天然气生产中断风险上升，可能对中大西洋或东北部已经紧绷的电网造成压力。不单只是德州，比如涵盖纽约市在内的东北部电网 PJM 已经发出冷天气警报，预测下个礼拜峰值需求可能连续七日超过14万兆瓦，甚至创冬季新高。换句话说，电力消耗正处在极度紧绷的巅峰状态。这种双重挤压，天气事件压缩供应，加上资料中心建设带来的电力需求激增，正在度考验电网在极端天气下维持供应的能力。极寒冷令产量受限的阿帕拉契为日益依赖数据基础设施的电力系统供气，而冬季极端同时威胁两者。莫伊说，在这个同时，极寒天气亦令气候危机法案，比如通货膨胀削减法案等，掠夺美国财政的整个全球暖化的讲法已经彻底破产。不单只是电力和取暖的问题，还有交通。根据 FlightAware 数据，截至礼拜五上午东部时间11点，今日已经取消500班航班，明日将近1500班，礼拜日115班。考虑到风暴的范围、持续时间和严重性，这些数字很可能还会上升。怎样检查航班的状态呢？好多航空公司建议透过航空公司的 App、网站和简讯警报保持最新资讯。FlightAware.com 提供航班即时更新以及取消和延误统计。联邦航空管理局在 X 上写到，我们的气象和空中交通专家正在追踪这个周末的冬季风暴，以确保航班安全。记住，出门之前先向航空公司确认航班状态。自然用它特有的方式考验着人的政策和商业，当然亦考验着电动车的性能和不同品牌羽绒服的质量。瑞安莫伊向 Zero Hedge 网站投稿说，尽管每一次新的天气模型运行都会略微调整哪个州会得到最多的冰和降雪，但对这场巨大冰暴后果几乎无质问，大范围的危险极寒要来到了。莫伊是一位研究气象学家，他开发并维护一个广受欢迎的天气地图和气候数据服务，这个服务基于世界上最好的数值天气预报系统。或者对北方的家庭来讲，这个只是零下10度到零下15度的差别，但是他说对德州到卡罗来纳几百万人来讲，冰才是重点，不是雪。的确最不妙的就是冰。国家气象局在阿肯色、北墨西西比和田纳西西部部分地区使用瘫痪性一词，这个不是他们随便用的词。 国家气象局预测德州将累积 0.25 至 0.5 英寸冰，北路易斯安那和密西西比几乎达到1英寸，然后阿帕拉契山脉的冷空气阻塞令表面保持足够冷空气，更不妙的是令亚特兰大面临严重结冰威胁。在西太平洋开始的一系列事件导致平流层极涡被扰动之后，一个持续的大型环流模式令加拿大上空形成极端冷池，整个对流层空气温度极度寒冷，表面附近零下40华氏度，50毫米中层亦是零下40华氏度。乜嘢意思呢？就是呢个停留喺加拿大嘅极涡会重新装填，另一轮巨大冷空气将继续流入。呢个就系极寒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所以被中共禁咗嘅嗰个离世未啦嘅 app， 而家可以用一个英文版，改名叫做《仲活住》。这个就是气象学家他们的目标，令大家活住并标记为安全。连严肃的政治经济新闻网站 Axios 亦都发出文章给大家准备冬季风暴的生存指南。另外，如果你住在不是经常冬季天气的地区，或者正处于风暴中心，那意味着道路没办法通行或者长时间停电，所以确保食物充足，电池充满，小心冻结。如果停电，冇乜嘢比冻裂水管更糟糕。多着啲衫。如果你要喺户外保持温暖，比如铲雪嗰时，汗水系你最大嘅敌人。当你开始觉得热嗰时，除咗中间嗰层，贴身嘅衫要选择吸湿排汗材质。外面的衫要是防水防风，铲2英寸的雪3次，比一次铲6英寸的雪容易得多。美国心脏协会说，铲雪会增加心脏事件风险，尤其是男性，尽量推雪而不是抬举。如果一定要抬举，请用膝头而不是腰部的力。提前买好面包和牛奶，准备停电用品，找出最暖的被。如果一定要外出，不单只要铲雪，一定要将车上的冰雪清除。不单只是窗口的，车顶、引擎盖、头灯等都要清，避免大的雪块飞到后面的车辆，比自己比平时多好多的时间减速和转弯。德州的朋友说，他们已经发出了停电的警告，对于纽约市的居民来说，这个可能加剧停电风险，建议备好食物、电池，并避免不必要的外出。天然气供暖可能受管线压力影响，但目前没有大规模中断报道。不要以为只有航班取消，对于喜欢点外卖的朋友，这个消息的言外之音就是一些食物的外送 APP 可能在某些地区暂停服务。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